所以这文呢是各种事业的。那章是一件一件，有一件事又有一件事的规矩，就是每一件每一件的规矩，有章节而不乱。哎，然后所以太平无事。为什么太平无事？第一个就先教百姓，每一个人教规矩，每一个人都守在规矩里头，互相不相犯啊，那这样子天下就安定，是不是？那你犯我，你打我，我也打你，这就天下就这样开始乱起来了。哎，所以这样太平无事呢，民众安然呢受其恩泽而不知，说民众啊受这个尧的恩泽啊也不知不觉啊。为什么？就像刚才我讲说吸空气，那空气吸再多也不必花钱啊，我没有感觉这个空气很伟大，没有。有一天真的没空气吸，你就会感觉哇，空气真的很伟大，因为你没有它就死掉了。这个是我们在受养天地间的这些万物。所以《史记》它记载说，尧帝呢出游这个康举呢，有人呢汲壤而歌啊，说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那个草茧而饮，耕田而食啊，地利以我何有哉？你讲，我们大家拢嘛是日头出来就去做事，就是白天工作，那晚上就休息睡觉，那就是草茧，然后还有井饮水。那耕田，然后每一个人尽本分去耕田，然后有耕的这些耕收割的这些农产品啊，农物啊来吃啊，那些地窑呢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无形中地窑在教他，就是无形中受惠的，他们也不知不觉的受惠的。哎，那当时人民呢安然自在，那可想而知啊，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太平。听我那个老先生讲说，在尧帝那个时代，一年啊没有超过换那个三件的刑法，从几乎国家都很安定，都没人在玩鸡，这可见是非常的太平。那接下来说，舜有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“禹有乱臣十人。”孔子曰：“才难呢，不其难乎？”唐虞之际呢，虞师为盛，有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因，周之德可，岂可谓至德也已矣。这个在讲这个舜，他为什么把国家治理那么好？主要是他有手下的人才，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说有团队，有健全的团队，这些团队都是圣人，那这些团队来治理，像光一个人可以治理天下不可能，也要下面一群的这一些行政院长啊、立法院长啊，这一些团队来教化，那个国家才够健全的。那这里讲说这个舜呢，他有五个人，他的五个这个功臣啊，那个集解孔安国说，五人呢就是禹大禹，大禹他治洪水，他治水九年哦，对，八年哦，他都进过他家三次，他没有进过他家，因为治水要紧的，我们家里人不要紧，治水是国家的事要紧，所以他第一个用的是大禹，然后再祭，那个祭呢，他就是教人家耕种五谷，那些古代啊没有教人家耕种啊五谷啊，他百姓没有东西吃，然后百姓要每天去就是去捡野菜来吃啊，那个生活是不稳定的。所以祭他是教人家种五谷，那个器呢他教人家教育，他教人家读书，嘿，那个歌谣呢，这个人呢他是司法家，他是教就是教秩序的。那伯玉呢，这个人呢他也是非常有名的，那伯玉呢他就教，他是那个秦始皇的始祖啊。那祭呢就是周朝的这个始祖，那教育百姓呢，即就是教育百姓啊，架设就是教人家怎么耕田，怎么收割，怎么除藏，就是几乎在教民生的这一些养活自己的这些农作物。哎，像我们那个三重啊，有那个农历四月二十五啊，就是神农大帝生日啊。啊，都要去拜拜这个神农大帝的，就在教人家架设农作物这一些 这些工作，就是拜那农民都有拜他了，把他当成一个始祖。那这个五个人呢是有德哦，因为他有德很，百姓呢才会对他有崇高的仰望，才会选他们出来。这些人呢，不是舜也有，就是由百姓来选过来。那舜呢，就看这些人确实有这一些智慧跟悲心呢，他才任用他。哎，那我们先讲一段，就说这个孟子的《滕文公》里头偏讲说，当时呢，尧的时候呢，天下还未平。天下还未平，是说当时的天下都还在荒郊野外里头啦，那个还没有开垦啊，那还没有开垦呢，那百姓啊，生活是随时处得很不安定哦。那一些就是大型的动物啊，会来侵袭他啊，他们就时常就会被那些大型的动物吃掉。所以啊，尧啊，他就派那个大禹啊治理大水，因为那时候洪水横流，因为洪水横流啊，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个水治理好，就是把这个水怎样子引到啊，让他们有一定的路可以走，那百姓才不会常常就被这些洪流啊这种冲走啊。所以以患难于天下，那草木呢畅茂，就是当时的还没开垦的时候是这样子，草木还畅茂。那禽兽繁殖，那些大型的禽兽啊，他们繁殖比人还更快，那大型禽兽会危害到人呢。那五谷不登，这五谷你没办法去种，这些五谷你吃了，你吃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去种，你就没有东西可以吃啊。那些禽兽啦，逼人，就禽兽会伤害人啦，那兽蹄啦，鸟鸡知道啦，那交于中国，全部都是在这个中国那些还没开垦的地方了。那这尧呢，他就很担心的，担心什么呢？担心啦，说这个国家啊，这么不能安定，百姓的生命随时会失掉。第一个洪水啊，那就是那草木呢，这样子长得很高盛，那大型的禽兽随时都要逼害我们，那我们也没有东西可以吃，因为你要常常去找这些野生的东西来吃也不是办法，一定要自己种，你才有固定啊。所以尧呢，他就很担心这一些，因为他一开始治国呢，就是要解决百姓的这一些问题，生活的问题啊。哎，所以尧呢，他就举这个义啊，这个义他就掌管伯冶，举这个伯冶掌管火，教人家怎么去煮东西，那教人家这个白蚁呢，他掌管这个火呢，他是用那个义烈的三折而粉之，他就用那个烧山的方法，把它烧的有一块平原的土地，那一些鸟兽啊，他就赶快飞走了，因为你平原的那鸟兽没地方居住，他就飞走了，那你百姓才有办法有居住的地方，有一个平原居住的地方。那这个大禹呢，他就疏通这个九河，他疏通呢这个淇水跟泪水呢，那注入这一些大海，那就是决通这些汝水跟汉水呢，然后排到这个淮水跟泗水，而注入这个长江来，在这个江里头，那然后中国呢才开始有耕种，有人教他们耕种啦、啊，那怎么去种东西，怎么收成啦、啊？那因为你种的时候一定要收成啦、啊，所以这个稼跟穑呢，稼是种植啊，穑是收藏，因为你一定要把农作物秋收的时候藏起来，冬天的时候才有东西吃啊。他中国大陆跟我们台湾不一样，我们台湾不会下雪，中国大陆你在下雪的时候你不储藏东西，你真的会饿死耶，真的会饿死耶。因为我常常去中国大陆，我才发现说哦，中国台湾真的是宝岛。那人家问我说你从哪里来，我说台湾来。你们台湾水果有什么？台湾水果上百种跑不掉，真的上百种跑不掉。他们北方真的没什么东西吃耶，真的是因为一下雪就没有什么东西吃了，很可怜啊。那那个江水呢就结冰了，就变成 本来是河哦，就变成冰了。那冰你也不能去海，也不能出，也不能去抓鱼，都不能，那个变成冰的，那个河水就变成冰的。所以他们一定要有生活的这个次序，就是一定要有春天赶快播种，那秋天就赶快收割，那就赶快收藏起来农作物，等到冬天的时候你才有这些东西吃啊。这些舜啊，他就有这种能耐哦，他就把这些五个那个大禹啦、季啦、契啦、高尧啦、那个伯禹啊，这些五个贤人的人呢、啊，帮他治理天下。如果没有这五个人呢、啊，那这些舜再厉害也不可能把国家做得非常好。那当时呢，这个大禹他八年的时候，全部都在外面治理这个洪水，因为啊，古时候啊，没有像现在说有卫星啊，可以看到这条河到哪里通，到哪里不能走，没有，全部都要靠人这样子去走，从平地走到最尽头了，然后这个河怎么去流，那怎样去决河，怎样去把它堵住，怎样去疏通，这个尧啊，这个大禹啊，他三次经过他家，不敢回家，为什么？国家大事重要，听说他的小孩子已经好大了，会走路了，他还没看过他小孩就是这么大，他已经八年没有看过他小孩。就是尧他有治理天下，有这五个贤人，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，一个国家一定要有这一些贤人的助手，这些团队国家才会健全的。那接下来就说武王，纣王呢，他有已有乱臣十个人呢，这已有乱臣呢。就是说纣王他有十个乱臣，就是说这个乱呢，有一种说法是一种谦卑的说法，说啊，阮有遮的神十个啦。其实这个乱它是一种治的意思，它一种治理国家的意思，他我有这个治理国家这个臣有十个人。那周武王呢，他划这个纣呢，他侍众之词呢，他禹呢是代表周家，周这个周天子的意思，那乱呢是自己的意思。啊，吉柱马龙说，十人呢，周公旦呢，周公旦就是周公啦，他的名字叫旦，周公啦。那这个昭公氏的太公望，太公望就是姜太公啊。那毕公啊，龙公、太颠啊，洪公、洪妖，这个读作洪吧，洪妖。那个一善生啊，南关瓜。其余呢，一个是女生文广文母，其实文母呢，我今天想了半天，不可能是文王的妈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武王会治理天下，他妈妈至少也要有五六十岁，但五六十岁的女生好像不大可能。那这里呢，他有讲，他说有妇人焉，此一妇人呢是马龙说是文王，但文母呢是谁呢难以确定。那古著有人说是武王之母太氏，那有人是武王之妻那个易姜，那我认为是易姜比较可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是武王之母呢，那哪有母亲，哪有说子女称妈妈是臣的道理，不可能，以这个亲的礼节来讲也是不可能的，说不可能说子无臣母之意啊，子那个儿子不可能称他妈妈是臣，不可能的。那武王呢，武王不能称妈妈为臣呢，那这个就是武王的老婆咯，他的妻子哦，易姜，他的易姜啊，他易姜呢，他是治理这一些公事的里面的事，那这些九人呢，在治理这个外面的国家，这些国家的这些行政院啊、立法院啊，这一些种种事项啊。所以武王之妻呢，他是治理内，就宫内里面的事。那这里讲说才男啊，不齐男乎了。这集解他这样讲，孔子曰：人才难得，岂不难乎？人才难得，人才真的难得吗？就要看执政者来看了。执政者会不会去找人才？现在的人 不用人才，要用奴才。什么叫奴才？我说的你听我的话，赶快去做，我们同一党的是好的。这个实在差圣人的法，差太严了。古时候他是用人才，真正你会做事的人，我就用你为国家服务。那人才这些有高尚的品德，我才不愿意做奴才咧。你叫我做那些非法做不对的事，我才不做咧。他就不愿意跟他同流合污。所以人才难求，不是难求，你要看你这个人执政，你要存什么心。你存这一种为国家服务，就有主动有这一群人过来。如果你心存的说，只要奴才跟我合得来，我就称他是。称你就是我的臣，跟我合不来我就不用你。那你用这个态度的话，怎么会有人才呢？人才没有了，说实在难了。哎，那这里又讲说，以服是因啊，就是集解他这样讲说，纣呢，这个殷纣乱淫啊，那文王呢为西伯有圣德，天下归周有三分之二，因为那个周武王呢，以前他是。殷朝的一个诸侯，那个殷的纣王呢，他真的是太暴政了。那这些文王呢，武王后来才因为这样子才革命啊。那可是文王呢，他当时是西伯的一个诸侯啊，他是有圣德，那天下百姓呢都归他，几乎有三分之二已经归他的。那三分之二归他的时候，那他来称王是非常简单啊。可是他为什么不称王？因为他认为说我是诸侯啊，人家我们上有这一些殷王在啊，纣王在，我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所以他儿还在服侍这个殷朝哦。所以因为他是这样子，故谓之自得也。他已经有百姓服从，有三分之二，这个天下有三分之二已经听从我的命令了，那我的德恨也足够了。可是那纣王呢还对他这么无道的话，他还不想推翻他。后来纣王就是把这个文王杀了以后，那纣王他就背着他爸爸的那个神牌位啊，就出兵去把这个纣王伐了。纣王就因为这样子才被武王革命啊。还所以这里讲范氏讲说，文王之德呢足以代这个代表商朝的天下，因为商朝天下已经有三分之二人民呢、啊。归顺于文王啊，可是文王仍然不取商朝的天下，而服侍这个商朝，所以他是自得耶，他的德真的是自得。哎，那舜呢？他有贤能的大臣有五个，因有天下大治，因为舜他有这个五个臣哦，他天下的大治。那周武王说：“那禹啊，空我有治理的这个臣有十个人。”那孔子呢，先说以上的事实，即感叹的说。这个古语呢，古人说人才难得啊，何谓不难呢？那个唐虞之际啊，季人这个季之作后讲了，说唐虞之后呢，以周家所得的人才为盛，因为周朝啊，一个国家会鼎盛，就是要人才多，那人才多，这个国家就会治理得非常好，非常安定，因为有德的人才，他不会做坏事。他会做利益国家的事，那会做利益国家的事，国家就会越来越安定。因为国家为什么会灭亡，就是在上的不正，下面的就乱，这是必然的哦。然后说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一句成语真是用得非常之好，真的是美不可言啊。你自己没有做榜样给下面看，所以啊，有人说我家都教不乖，我是在心里想拜托你自己教乖，你家就乖啊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不困难，你自己行为端庄，下面人就乖了，端庄。哎，那唐虞之后呢，以周家的人才为盛。那周呢，南周朝周家有十个人，又有一个妇人，其实是九个人啊。那因为古时候的女生啊，不能跟现在人不一样啊。以前的女生都比较含蓄，不能在大众里头说话，所以她女生就是在背后这个做内情的事。这个内情的事也是很重要，你内情的事做不好，外面的更大乱，真正的厉害还是这个内情的。所以九人而已，所谓圣者呢，虽得人才，又惜自己有德。你要得人才，第一个你先有德，像我刚才讲的，你一个当 掌上你那个上位的，你本身有德恨的话，那下面的人就愿意来服从你做你的工作，哎，他就愿意我用人才来为国家服务，他不会说我用奴才来为国家服务。那周朝在殷朝的时候，是诸侯的时候，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天下，然而能率各国诸侯呢服侍这个纣王，那周家的德呢已经可以说极处了。主要就是说周文王呢，他这个德呢，他因为很深厚的德恨啊，所以他感召了很多这些贤人来帮他，就是来辅助国家。哎，所以孔子呢所说的人才是有德有能的圣贤哦，所以难得啊，难得啊，难得说你本身要有修了，人家才愿意过来啊，你没有修，人家不过来啊。那你说现在没有人才？不是，有人才，是你在上面的人没有德，人家不愿意过来。所以说我有理想的抱负要来跟你讲怎么治理国家大事的好方法，可是呢你又有你自己这种贪念啊，那每一个人来都是要用你的想法做事，那有德恨的人说我为什么要当你的奴才，我要当人才，我要当人才为国家服务，我不愿意说为你一个人服务当奴才。那你这样子人才哪里找？找不到人才啊，真的找不到人才啊。说人才是本身有修，那个人才自然招感而来的。然后像周公那样，像周家那样的难得而能得呢，像周家那样的人才兴盛，非有自得，不分功，不为功啊，非有自得，不说我自己的功劳的人，就很谦虚啊，不会说这是我的功劳。那文王自得，故不待言呐、啊，就以武王而论呐、啊，虽然伐纣，时由纣王日益残暴而自取。那取纣王之举，正是吊民伐罪，也无损以自得。他为什么？有人就说啊，像那个孟子梁惠王那篇就有说啊，他说这个武王哦，他去伐这个纣王是不对的，因为纣王他是他的国君啊，你是伐他不对的。可是孟子说，残贼之人卫一夫，这种残暴的人啊，人家把他当成国君吗？没有，人家把他当成是一个凡夫而已，一般人而已。然后文诸一夫哦，有听说这个人暴行，大家说诛他，说可以，这个人可以不用他当王。那魏文弑君，说没有人说这个杀了国君，因为这个国君你当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，你要国君就是要去爱护百姓，使百姓能活在这个安居乐业的，那是你的责任。那你不是，你暴君啊，那暴君百姓把你当成国君看嘛？没有，百姓就把你当成你是平常一个人看。那平常这个坏人做坏事，那就该杀。他就这样子，直接就跟他这样子讲。那上面讲的说，伐纣王之举是吊民伐罪。吊民呢，像我们去说，人家死到人家往生，我们去吊问啊，吊着兄去问活的人啊，说啊，他怎么生病了、啊、呢？吊问就是去问这个活的。那这个吊民呢，就是说他去伐这个暴君的纣王呢，他伤害百姓啊。那这个武王呢，他为了要解救百姓，说他才去吊民伐罪。他去伐这个罪是要拯救这些百姓，不是他为了他私人的利益才出兵去革命打这个纣王，不是这个道理的。所以这个武王啊，他听说他这个革命啊也没有什么流血，因为百姓都全部都要反了，干嘛说这个暴政的国王这个该下台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服从他？那百姓就有一种全部都要反了。那这里纣王呢，他是罪自取的，非武王弑君哦，不是武王把他杀的，是他自己罪自取。后来听说也是他自杀死掉、哎、他也是中国第一个革命不流血的政变，他没有流血的政变，因为几乎百姓都认为这个王不好，要换一个王、哎、所以一这样讲，古代呢就有一种贤吉啊，他看到 不好的我们要把它刷下来，选一个好的人，选一个人好的人呢，百姓才能安居乐业。你一个好的王能有谋福利，为百姓谋福利，百姓才会过得生活快乐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百姓他是有眼睛看的，不是说啊你不好我就你长期内在我就能宠你吗？不是，他也心里很抱怨。那刚好这个武王呢，他革命起来，百姓就护着他，那就这样子把他反的，就把这个纣王就把他革命掉。啊，接下来就说那个子曰：“予呢，吾见难矣，非饮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致美乎服冕。”卑公事而尽力乎勾绪，与无无艰难。这孔子也有两次的无艰难矣，都有两次赞美这个大禹。他两次赞美大禹，他这样子讲赞美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禹啊，他这个人啊，做事情是非常的恰到好处，做事情都非常的恭敬啊。他说这个无艰难就无非矣啊，说无话通讲啊，好到无话通讲啊，没有话可以说的，哎，就无可非议的意思，没有话可以说的。这个服冕呢，服冕就是古时候皇帝啊，这个天子啊，临朝或祭祀啊所穿的这个礼服叫做冕为服，那所戴的这个帽叫做冕。这个礼服上衣下裳，裳的衣裳，裳啊。这个绣有这个日夜星辰，那个忠义福富等十二种文采。其实这个在古文西域有专门在讲这一篇的，为什么要画这个日夜啊星辰啊这一些东西啊，都有在讲它的表法的功能。那这个详见要见那个尚书的这个易记篇啊，名为十二章啊。那赋呢是用两个以字啊相背而成，一个以字绣成一个青色，一个以字呢绣成黑色的，一个青的一个黑色的。那黑以青色的呢，它刺而成赋文，赋呢它是十二章最后的，因此呢就以赋字代表这个礼服。其实这个也有图案可以看的，有那个有一个字典啊，他们有把这些所画的这些图案呢、啊、给它画出来。那这勾或呢就是古时候井点字，那井这个中间呢有灌溉水沟了，那大沟呢名为蓄，那沟蓄的代表是这个农田的水利。那个井点字呢，井点字就是说古代啊，它的制度啊，它的收税的制度是这样的，它把这个农田呢画成一个井，一个井九份啊，九份，那中间呢这是公田啊，那这八家人就互相帮助公田，那这个公田就相当于这八家的税收，就是用这个方式来税收，那百姓生活他的税就不是很多，就生活就比较不会那么辛苦了，税收的很少，就互相去帮忙公对跟这个公田呢、啊。那这个田间有这个灌溉的水沟呢，大沟名为蓄啊，那沟蓄呢是代表这个农田的水利，因为稻田一定要有水才能耕种啊。那孔子赞美这个禹王大禹这个功德呢，表示对禹的最满意的最感满意，所以说以的我无艰难矣，等于说我没有话可以说，这个人好到没有话可以说了。那举事实呢，这个大禹他自己啊饮食啊非常的节省，菲薄就非常节省，然而祭祀的这个祭品呢则必丰富，这是自孝，说平常他所穿的这些粗的衣服啊，这恶意的用粗的衣服啊，然而呢曹衣呢他是讲究的，他是恭敬勤诚，他不注重自己的公事，中他不注重他自己家，一般的帝王说把家自己家整理得非常漂亮，他不是， 他不注重他自己的公事，公事说古时候家就称为公啊，那事就他们自己的房子啊、屋子啊，这个小屋子啊，所以呢，公事很卑，就是很平常的，非常的朴素啊，而尽力来为农民办理这个沟渠的水利，以利农民呢，这是爱厚爱百姓的。那孔子说了这些事实以后呢，又加了重其辞而的说一句，与无间难矣，说我没有话再说了，因为大禹他真的对自己非常节俭，那对百姓非常的这种厚爱，哎，那这个他就在引这个皇叔啊，引这个李冲来说，他说这个季氏啊，辟王，季氏说鲁国的这个季氏三家，他事情重欲啊，那穷奢极侈利，就是非常的奢侈，家里非常的华丽，他是穷了百姓，然后肥了自己，跟这个大禹是相反，大禹是穷了自己，然后肥了百姓。那后征这里讲说那个三家，后征善而俭为互享祭，他说他自己吃的非常好料，然后祭拜呢啊简单就可以了，反正拜拜啊那样，他就简单就好了。胜千米而缺慢乎这个祭服，他对这个祭服呢不会很重视，所以他对祭祀不会很重视。一个人对祭祀不重视的人，他就不会很在乎。就我们现在对祭祀也不会很重视呢。为什么？现在的人存感恩的心没有了，所以他对祭祀人还叫啰嗦，拜下嘴。他因为以前的人，他为什么这么对祖先的祭祀这么重视？因为他存着对祖先的感恩，没有祖先怎么会有你啊？没有祖先的这些功德所做的这一些事迹的，怎么我们现在能过得这么舒服，有这么房子可以住？是不是？这个都是祖先留下来的这一些技能啊，或者像说财产啊，像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，我公公买给我们，我们都每天都很感恩他。为什么？如果他没有买给我们住，我们现在哪有能力买那个房子？真的、啊。啊，就是那就拜他就很虔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给我才拥有这些东西。所以呢，清明节去了，清明节到了就会问小朋友，我们要为什么要去扫墓？我们扫墓这个人，我们认识他吗？啊，有人说我们不认识他。那我们不认识他，总是跟你有关系吧？啊，就是举个例讲，他是你的祖父。那如果你爸爸没有，你爷爷没有祖父，怎么会有你呢？然后往前推，就是由于有你祖父，才有你爷爷，才有你爸爸，接下来才有你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是不是要感恩他？你不能说我拜他，我也没看过他，我为什么要去拜他？我要先讲清楚。那我们拜他以后，哦，原来他是对我有恩，那我们去拜他就会观想啊，以前他在的时候他喜欢吃什么，我们拜什么，我们就拿什么东西去拜他。像我去拜我们老先生，我们那个古文老先生庄先生，他很喜欢吃春卷，所以啊，我去拜他就绝对买春卷，然后去观想啊，我们以前去那个石牌那里去吃春卷哦，那种种的情形啊，他喜欢吃什么啊？他喜欢吃那一些菜头粿啊，我喜欢吃什么？他就拜他喜欢吃的那些东西，因为我们感恩他，我们怀念他，我们就会买他爱吃的东西去拜他。这可能是我这老人的恭维吧。因为小孩子他们不懂啊，他们也不懂为什么要拜。那清明节到了，就趁这个机会来，就赶快讲为什么要去拜他，就是拜他，感恩他，因为有他才有我。那心存感恩的人，他会做不好的事吗？不会，他感恩他就会感恩爸爸妈妈养我，他不敢给爸爸妈妈为我难过，那你无形中你就不敢做坏事。哎，这个从感恩以来就连续，所以古时候为什么要教孝不教慈，你一个孝顺这些事全部都做了，所以这个是祭拜，他是跟孝顺有关系哦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对我有恩，我才祭拜他。那这里讲说反过来说，这个三家这个 祭祀三家这样子的，他自己公事里头用的非常豪华，自己吃的也非常豪华，那祭拜就很简单。那从这个从台谢而不恤乎这个农政，所以说他很注重他自己住的装饰啊，他自己弄得非常家里的房子盖得非常好，他不会去体恤这些农民的辛苦啊，赶快去做水利啊，赶快去做一些有利于百姓的这一些农作物成长的这些工作，他没有去做这个。说是以亡国丧身，莫不由乎此矣。所以因为他为亡国，就是他开始他做的第一个不孝顺，这是他所做的不会担心他爸爸妈妈会不会难过的事。那因为他执政，他为所欲为，这个国家没多久就上升了，就亡国上升了。说莫不由乎此矣哦，于是有国有家者呢，有国就天子啦，有家是大夫那个诸侯啦。那官乎这个于所以兴呢？所以我们来看大禹为什么会兴，那商家这些战国春秋为什么会灭亡呢？所以读历史呢，就可以看兴跟衰的道理出来，因为他把原这个因跟果全部都说出来。他的因就是这些兴的国家为什么他用的这一些这些贤能的这些臣子，然后为国家治理天下啊，本身你有德恨啊你就招管这些贤能的人来为你做事，因为那个来为你做事他要显他的才华，他不是显他的那一种你叫我做我就做那种奴才，他不是啊。所以他这里讲说懒三家，就是你看这个祭祀三家，所以王呢可不谨矣，可不谨慎哦。这里说从历史就可以警示到说政治为什么会兴跟衰啊，主要的就是你用人才，人才好你这个国家就非常好，那人才好就是你本身要有修，这个人才才愿意去当你的人才，不然人家才不要当你的奴才。有修的人他是相当于很有骨气哦，我为什么要当你的奴才，不愿意去啊。那好，这里讲说功臣节就是纪念大禹啊，因为大禹治水啊，他功臣节就是大禹的生日。那这里讲的这一些就是在警告我们说，我们本身有修就可以招感这一些人好的人过来，那好的子孙，那好的臣民，就是由于你有德恨人家才愿意过来的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